各位朋友好，各位同学好，我是举强，是专门研究管理心理学和新生疾病心理干预的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，就是当今我们中国的主流文化，人伦丧失，道德败坏，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。假定你到世界各地去转，你就会发现比我们现代的中国人还爱钱的人，还这么不诚信的文化体是不多的。我们现在看见什么东西，看见一幅画，首先想的是这幅画值多少钱，人家送一个礼物，首先想这个礼物值多少钱，相亲首先想他的月收入是多少。在中国由于诚信太差，导致在这个文化体当中，你要做好事也是非常困难的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名词叫投射，就每个人都有一点投射心态，但有的人高，有的人低，就是把自己的心理状态移出去，认为别人也是这么想。所以在当今中国，你要做点好事，很多人自己人品太坏了，他就投射呀，你为什么会做好事呢？一定有问题，想不通，那就必有阴谋。这个人心坏到如此地步，作为快60岁的人，从来没碰过这样的一个事情。作为一个全世界到处跑的人，我们的诚信，我们的道德水准，在各个文化体当中，绝对是名列后茅，而不是名列前茅。那么我们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，是唯一传下来的一个文明，几千年没有断过。现在的希腊人不是古代的希腊人，现在的巴比伦人不是古代的巴比伦人，现在的印度人不是古代的印度人，只有我们现代的中国人还是几千年前的中国人。我们的文化一直源远流长，要想想是有原因的。我们这个文化当中最大的优势是在哪里呢？大家想过没有？可惜这个最大的优势现在呢失去了，或者正在瓦解。我们中国最大的文化优势就是形成了以责任为核心的文化。西方是个人主义的，西方是没有人情味的，西方是不会守望相助的。我们中国人传统上是很有人情味的，可惜现在正在瓦解。当然我并不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一股脑的全部接受的人，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然也有弊端。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是什么？首先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形成了一套形象主义思维，我们常常呢是图案化思维的。我们讲吃啥补啥，铁棍山又之所以壮阳，是因为它是一根长条，所以它壮阳补肾。那这样呢，是不是吃筷子煮汤是不是更好呢？按这个逻辑是这样的，我们中国充实了这种形象思维的一个文化。而且我们中国的文化的它的思维特点是归纳法，它是实践出真知，从实践当中归纳出规律。西方呢发展出了一套演绎法为特征的形式主义逻辑，它并不是实践出真知，而是什么呢？通过纯思辨逻辑推理推出一个庞大的体系，后面的实践来验证这个体系对不对。西方的文化的特点是实践在后，思辨在前，我们中国人是实践出真知，实践在前，归纳出道理。但是归纳法其实是有毛病的，比如你看天鹅，白的白的白的白的，你看到1000只天鹅是白的，你由此推导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，其实是有漏洞的。演绎法呢，它不是这样的，不是很多的材料去归纳，而是通过思辨，比如几何点线面，推出一个庞大的体系。当然它也要实践，但它实践在后，实践出真知，这种观点只有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化才有这种观点。当然这是我们的弊端，形象主义思维和归纳思维。西方文化的优势是演绎思维，以及呢发展出了西式逻辑，就是形式主义逻辑，它跟我们中国的逻辑是两套逻辑。但是我们中国的优势啊，是讲责任的。我们中国的责任文化说每个人不光是为自己活的，他还是为别人活的。所以我们中国的文化过去啊讲孝，孝就是什么呢？爸爸妈妈哪怕老了没用，对你没有功利上的一个用处了，你还是要奉养他的。讲慈，什么叫慈呢？父母对小孩要爱护，父母对小孩要好，这称之为慈。 当然这个直它不仅是一个观念问题，是个天性。因为直可以说所有的人种啊，除了一些这个无情性人格障碍患者之外，大多数人都是能做到，它是出自于天性。但中国人的直跟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直又有不同，它除了天性还有文化观念的作用。所以中国人对孩子呢是非常好的，对孩子的好在全世界是名列前茅的，因为它有天性加观念双重加持。中国人原先讲了关系叫守望相助，我们通常叫关系户。什么叫关系户？就是你帮我，我帮你的意思，这叫关系户。我们有关系，就是你要帮我，我要帮你。所以中国三年疫情可以不要大规模的发钱，不会有人饿死的。因为我们中国的人的一个传统观念就是，假定弟弟死了，他的儿子大伯一般会扶助他的，不但大伯会扶助，舅舅会扶助，阿姨会扶助，姑姑会扶助，甚至堂兄堂弟堂伯表舅都可能帮助他。越在中国传统文化浓厚的像福建地区，像江西地区，表舅堂舅表叔堂叔堂伯都可能扶助的。当然上海呢就要差一些啊。这种守望相助就使得抗打击能力非常强。在我们中国古代的时候，这个扶助的范围不是几十个人的范围，而是几百人。比如你们知道近代有个很有名的和尚李叔同，你们知道他为什么做和尚？就是因为他能力比较强，后面跟着他吃饭的人达到几百人，他吃不消了，他就做和尚。我们现在呢，当然几百人作为互助团体的这么一个文化呢是很少见了，但是几十人在一些中国传统文化比较浓厚的像福建啊、江西啊、湖南地区还是存在的。但是现在越缩越小，现在渐渐向西方靠拢，变成了个人主义，那这个人的抑郁症、焦虑症、强迫症是要上去了，那很没有人情味，这社会就变得金灿灿、冷冰冰，这个有意思吗？那我们这个中国人跟外国人区别在哪里？我们中国人是文明是怎么传承下来的？不就是靠责任两个字吗？所以呢，鞠教授虽然力量很小，在这个金灿灿冷冰冰的时代，我知道我的作用很小，但是我总是要做。所以鞠门学术体系就搞评新孝子活动。评新孝子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们那里有孝子，推举本人也可以，你把材料发过来，我怎么孝顺父母的，我怎么奉养父母的，或者旁边我有一个朋友亲戚兄弟他怎么奉养父母，如何克服艰难困苦，你发过来，我当然要去核查。但核查当然不一定准啊，因为中国欺骗的现象太严重了，那没办法呀。我知道我们搞这种活动肯定很多人会来骗我的啊。那么我呢设置呢一等奖一名，我个人奖他10000块钱，二等奖两名，我个人奖他5000块钱，三等奖三名，我个人每个人奖他3000块钱。这种活动我们讲的是孝，要注意啊，不是孝顺。顺的话呢啊，就是说爸爸妈妈的什么主意都听，我们提倡孝而不顺啊，顺搞不得的。因为现代社会不是农业社会，农业社会呢主要靠经验过日子，你必须顺着爸爸妈妈的，因为你不顺着爸爸妈妈，你这个田是种不好的。而且那时候人均寿命只有30岁左右啊，你不顺着爸爸妈妈，你这个田种得好，你当然要听他的话了。现在不能提倡顺，现在除了专业人员，很多老人啊没有儿女更懂这个变化的时代。当然我们搞学术的人是会紧跟变化潮流，实际上搞学术的人是在引领潮流，走在前头的嘛。我对行政事务是非常艰难非常敏感，都走在前头的，对吧？啊，顺我们不提倡，不能听这些爸爸妈妈的主意，他们这个主意已经跟时代脱钩了，这跟几千年农业时代不同。农业时代你不听爸爸妈妈的主意要倒霉的，种田都是多年积累起来的经验，你不听一代代传承下来的东西，你这个田是种不好的。所以我们提倡孝就是要奉养父母，而不是说爸爸妈妈什么主意都听，那是顺，这个是一个糟粕，我们不提倡。那么我们提倡的是孝新孝子推选活动。那么有人说为什么不把奖额弄得大一点？弄大点不好的，弄得大一点的话呢， 这就暗示这好像是一个不应该做的事，因为这是应该做的。在我的观念里面，孝对父母孝是天之经地之义，我们中国的父母大多数啊对孩子多好啊，除了一些有人格障碍的，像成人多动症的人对孩子是不好的。成人多动症就是无情性人格障碍的一种，比例大概是1%几，中国有1400万左右的这种对孩子不好的父母是存在的，但是这个比例很低嘛。大多数父母对孩子的这个责任啊负得太多了，太好了，你对父母都不孝，你这一辈子你到底图个啥？你还有比父母对你更好的人吗？当然大多数是这样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孝是应该的，你不能冲着鞠教授的这个钱来孝，对吧啊，否则这个就变成一个跟我目的相反的事情。你们有这样的材料，他的联系方式，他的一个优秀事迹，你写成东晓，我想至少也得要写个1000字以上的材料，对吧哈。然后呢，知道这个评选新孝子活动的联系方式、活动规则，然后呢发过来。当然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一个测量方法、评估方法，也许你是非常好的啊，我没有正确的排你的名次，有可能的啊。其实我这个活动主要是以这我微弱的力量做出一些倡议，对这个社会啊，希望有些好处，希望那些心态比较阴暗的人不要投射，不要以己度人啊。我仅仅是根据我的一贯的价值观，很正常的做点事情而已。大家可以根据后面显示的信息获取相关的活动规则，希望这个活动对整个社会呢有那么一点点作用，发出一点点微光。